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雨下。是的，我们的眼睛要不断地向你张望，这样子你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耶稣，你使我们的心灵舒畅。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你求你教训我们，指示我们应走的道路。我们要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救我们的天主，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因着你的带领，因着你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开我们的嘴，说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带领我们要说的，走上永生道路的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这里有满满的一屋子人，是有朋友又自远方来。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查经，是和合本的以西结书20章的45到49节，英文版本 Amplified Bible 也是同样的章节，但是思高版是21章，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先请艾琳念英文版本。
Ezekiel chapter 20, verse 45 to 49. Moreover,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et your face toward the south, preach against the south, and prophesy against the forest land of the south, the Negev. And say to the forest of the south, the Negev, hear the voice of the Lord.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will kindle a fire in you, and it shall devour every green tree in you and every dry tree. The blazing flame shall not be quenched, and all faces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shall be scorched by it. All flesh shall see that I, the Lord, have kindled it. It shall not be quenched. Then said I, Ah, Lord God, they are saying of me, Does he not speak in parables and make allegories?
哦，谢谢艾琳。让我们念诗高版本的《厄泽克尔先知书》21章1到5节，我们一起念。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转面向南，向南方发言，讲预言，攻刺乃格布地方的树林，向乃格布的树林说：你听上主的话吧。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在你那里点火。”烧尽你那里所有的绿树和枯木，燃起的火焰绝不熄灭，必由南方到北方烧尽一切。凡有血肉的人都看到这火是我上主点燃的，绝不能扑灭。我遂喊说：哎，吾主上主啊！他们评论我说：这人只会说预言。 好，我们最后念和合本的以西结书20章45节到49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燃起来，烧灭你们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会烧焦，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呀！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说比喻的吗？今天我们读的是5节哦，内容很多，可是为了比较好分段落，不要等我下次又是什么120章120章，我们就选的是45到49节。那我分享我所学习到的这一部分，然后也请后来等会大家一起继续分享。在第46节说：人子，你转面向南，向南方发言，讲预言，攻刺哪个部地方的树林。好，这里是因为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他现在是在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是在以色列的
北边。那他现在要讲的这二十一章的预言都是在怎么样惩罚犹大，所以上主让他转面向南，向南方发言，然后要讲预言，攻刺哪个部地方。哪个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是出现，就是第一次就是亚巴郎，他出现时就是他们从住的地方慢慢迁移到哪个部。那和合的圣经就一概以南地，南地来称呼，就是南方的地，就是以色列南方的地方，大部分就是以色列这块地方啊。那我有从这个苏老师那里借来一张图，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大家有看到啊，这个是在那个苏老师在天国福音里面有讲过的，就是我用蓝色的地方框起来就是南地。那至于怎么样来算南地呢，我有另外一张图啊，这个是从有诗歌版本圣经的就很容易啊，这一张是从和合版的这个地图啊转过来的，所以在这地方它称南地。那苏老师放了个注解，就是哪个部啊，这个地方整个地方叫哪个部，但是哪个地方是哪个部呢，下一张图。好，这个是在诗歌版本的圣经上面去拷贝下来，所以在就是死海，我们看的死海上面有一个线，它是丹跟本雅明这两个族，他们是住在那边。在下面就是犹大，就是犹大的地，犹大地。然后在下面是西摩昂的地。那么在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就是这块地就是南地呢，其实是一个倒三角形，所以基本上是犹大的本土，犹大的地方可能。有一点点是西摩亚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二十一章的开始就是在讲，上主要怎么样惩罚犹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说是叫攻击哪个部地方的树林。那么哪个部地方是不是有树林呢？哪个部的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个旱地，一个是很干旱的地方。那很干旱的地方是有树林的，我们在兰卡斯还是看到有树林啊，但是不多。那么要烧掉这些树林，所以它的寓意就是要把所有在犹大地的这些所有他建造的这些屋子啊什么啊全部要烧掉，就是他的所有的殿宇全部要烧掉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耶勒米亚先知二十一章，耶勒米亚就是你们的耶利米先知的二十一章。我今天是用和合本啊。因为我觉得我一本圣经都已经读不来了，所以我没有进步到去读和合本，所以大家跟着啊，这样的。耶勒米亚先知书二十一章十四节，
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尽行烧灭。”
好，就是上主也在。不同的先知里面做这样子的预言，就是他要有火，用火。那么这个火我也可以去理解成就是天主的一个怒火，他对以民的爱再三再四的跟他们讲，再三再四跟他们讲不听，他的怒火要开始降下来烧掉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第十节，二十一章的第十节的后面，就这城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要火烧这城。就在这个地方也预言了是犹大南地啊，就是这个地方他要被巴比伦王占领，然后他会把这个地方烧掉。在第十二节也同样说到，我们可以念一下，上主这样说：你们应及早执行正义，从压迫者手中解救被剥夺的人，免得我的愤怒因你们行事邪恶像火一般烧起，而没有人能够熄灭。好，这里上主他自己说的，如果我的怒火烧起来是没有人能够熄灭的，那么你们要怎么样熄灭他的那个上主的怒火呢？要从压迫者手中解救被剥夺的人。所以就是要以色列人行善，做他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以赛亚先知书九章，以赛亚先知九章十八节：由于万军上主的愤怒，地狱将被烧毁，
百姓成为火焰的柴薪，无人抚恤自己的弟兄，各吃自己近人的肉，向右绝食的仍旧遭受饥饿，向左吞噬的依然不得果腹。就是在上主的列入开始的时候，一些灾害，就是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了，就是瘟疫，就是天灾啊，然后人祸，这些都会出现，为的是上主要惩戒以色列子民。然后在就是我们在圣经上我们是看到，就是在这几处就讲到了上主他要他的怒火，如果以色列民不停止他们拜邪神，然后去在高丘献祭的一些行为呢，他终究要把这些怒火降下来。那我们在就前面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就是厄泽克尔他的预言，就是他讲的预言就是这些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人呢，你就安心的待在巴比伦，因为上主已经说了70年之后，等到这些惩罚过去70年之后，他们一定会平安回到巴比伦。可是这些人通常是没有这么听话，他们各有各的想法，他们就是不会去认真听这个先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列王记下25章，列王记下25章，这以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时候已经学过，就是他以西结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会失陷，然后呢在西德克亚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587年啊。那么以西结他是在公元前597年啊，597年被掳到巴比伦的德巴尔河畔。那么这个是在差不多他被掳去前的10年前。那么西德克亚王那个时候，不对，十年之后啊，因为要倒数啊，要倒数。所以以西结他是在他25岁的时候被掳去巴比伦，然后30岁的时候被召为先知，所以在五年中间，他已经预言了，就是以色列，就是整个国家会亡国，然后会被就是南国也会被掳去巴比伦，那一直到70年，满70年。所以在这边就在讲说第二节啊，围攻京城直到西德克亚为王11年，就是打仗打了2年多哈，然后发生了饥荒啊，然后在什么已经他们有食粮，所以当他们被围攻的时候，君王跟全体士兵就从这个御苑的双墙城门逃走哈。那这个我们在以西结时候都有读到，以西结有预言的这部分，然后他们要从那个城墙里面然后逃出去，然后呢还预言了他的双眼会被挖掉，那然后把他带去巴比伦。所以先知无时无刻不在传讲上主的话，可是呢为以色列民说，他们就是好像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觉得好听的讲好听的听，他不想听的就不听。那么在这里上主是已经很清楚的说，他要把这个所有的在犹大的地方要把它全部烧尽。我觉得带查经的好处是会趁这个机会去读很多东西那我今天就在网上查蛮多资料，然后当然就是增加自己的知识了。那在这个地方，那个我们那个司高圣经称是乃格布。那么乃格布的意思呢，它是说是一个干旱的地方，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像沙漠这样的，有点像就兰卡斯特吧，以色列，你们去过以色列知道，就是一看放眼过去，你如果在兰卡斯特就看到，就是比较多的荒地，比较多的枯草。那这样的地方，它为什么上主带他们去的时候一直说是流奶流蜜的地方啊？那其实是那个在我看的一些文献上面说的，其实是很肥沃的。这个地方虽然 看起来是很干很干的，就是好像沙漠地方，可是它很肥沃，就一年它有下一定的雨量，能够适合这作物的生长。那我们知道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很聪明嘛，他们就会你讲发明很多的一些方法。所以呢我看到一个地方，他说他们说做梯田，好，做梯田，所以梯田的水呢就是不是你平常的平地的水是 一放下去下去就下到地上去了，它梯田是一面面从上面一直流下来，所以他用很多这个比较聪明的方法呢它灌溉。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后来还是罗马帝国它很多食粮的依靠这个地方去出产去给他们。我这次的这个读经呢比较让我感触很多的是在第五节，这个以西结说他喊说，哎，无主上主啊，他们评论我说这人只会说预言。好，这个我们如果光听啊预言啊以为就是那个预言啊，可是他这边这次用的在诗高圣经讲是预言，就是 parable，他是用 parable， 他不是用 prophesy，就是他们说以西结厄泽克只会说预言。那预言呢找了一下这个词典的意思，他说以浅近假戳的故事或用拟人手法表达某种哲理的文学，常含有训诲的教育作用。这个是以人的角度说啊，我讲一个比如说什么伊索寓言，对不对？讲一个故事，然后希望在这故事中间呢让你听的人就说，哦，原来这个故事的深意是这样，然后有一些改变，行为的改变。可是这跟讲天主的预言就是 prophesy 是完全不一样的。 prophesy 就是一定会发生，上主要这个事情发生一定会发生，他用一个人的口说出来，那么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还没有发生，那我们看到今天也讲了说这些说上主的火要把这个南国就是南地全部烧掉，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知道是一定会发生。对，因为这个火呢，我就去想到我们加州最近年初才发生了大火，对不对？那个烧的是就是非常的就很可怕的一个烧毁啊。那看一下那个文献记录是有两个大火，一个烧了23000英亩啊，23000英亩，另外一个地方是烧了14000英亩，所以差不多加起来这个火差不多烧了差不多4万英亩的地。那么这个南地有多大，在维基百科里面说他说超过13000平方公里。13000平方公里是多少呢？一个平方公里是247个 acre， 就是一亩。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上主是要去把它全部把它烧毁。那为什么？就是烧毁所有以色列人民他在这个地方他所做的邪恶的事情，在高丘拜邪神，在任何地方建立他们自己的丘坛，要把这些全部烧掉，然后让主的圣洁能够从头开始这样。所以是很大很大一个范围啊。我本来想说把那个加州大火的那个图啊放出来，后来想说这个实在不值得一提哦，因为它也是一个社区烧掉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想到说那个满目疮痍的样子，如果在南国这样子就是上主的愤怒降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让我们真的要很警惕。那么这边他说的这人只会说预言，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人民他很轻看这位先知啊，他讲的就是哎呀好心的话啦，让我们听一听，让我们能够悔改啦什么的。可是他完全忽略其实上主对他们警告，上主讲的话是会发生的。那我因为这样我就去算了一下啊，这以西结书一共是47章，对不对？一共有47章。他在这个里面讲过的是我们这节45节，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1章第一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好，上主的话传给我说，这样子，完全不改变的，不合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对不对？完全不变的话，在 这本书里面一共出现了48次。那这次讲在这一节里面讲的是他这个第19次。从他第一章的第三节说上主的话传给啊，上主的话传给，这是在第一次讲上主的话传给布奇的儿子二子克尔先知司祭啊，那上主所开始命令他。但是呢这个上主的讲话的方式有很多哈、啊、然后在上主对我说啊有四次，从这个是在23章开始会有开始用，然后五主上主这样说啊，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四节啊，他就说了五主上主这样说，这一共118次。那另外还有其他形式，比如说他向我说，他同我讲话，他向我讲话时，哈，这样不同的形式啊，真的是很多很多。这个，我相信我这只是我看到的一个怎么讲，我们的词句这样子，因为还有不同的，就是上主不断的在这本书里面借着先知的口向以色列民讲话。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几乎这里面这本书里面的括号啊。和是没有挂号的，哎，和没有挂号，在诗歌里面是当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放挂号。那我们去看是几乎几句话之后就是挂号，几句话就是挂号，就是这本书几乎都是上主在讲话，那个先知讲的话真的是不多，要讲也是在转述上主的话。所以为什么人的心这么硬，会上主这样子清楚的讲了这句话了啊，那也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就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巴比伦地方待上70年，我自然会与你们回到你们的家园里的以色列家去。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正好这几天啊在读那个户籍记呢，正好读到那个巴郎啊，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嘛，对不对？他原来是先知，然后后来就变成了术士。我们都可以看一下，在户籍记里面啊，就说很清楚很清楚了，上主已经跟他一再的讲一再的讲啊，你不要去咒骂以色列人，你要去你只能讲我讲的话。可是他就是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着。在户籍记的，我们可以户籍记22章开始看啊，第8节哈、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嘛，就是在那个巴拉克啊，摩阿布人啊，王他来请巴郎，因为他知道巴郎是个先知，也主也跟他啊有就是说给他启示。好、啊，在第八节啊，他请他的时候，那么他回答说啊，我要依照上主吩咐我的话答复你们。好，那时候很清楚了，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要依照上主的话来答复他们。第12节，天主对巴郎说，你不可与他们同去，你不可咒骂这民族。好，这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受祝福的。好，那巴郎早上起来跟他们说了，我不跟你们去，我不会那个。可是、哎、这怎么左讲右讲了、啊、又是给他什么金银啦、啊、然后什么的、又跟他们去了。然后在第19节啊，在第19的地方啊，他又说到了那边之后啊，你看看你们在这边住下了，看看上主还要对我说什么。我觉得我们我只能说我自己了，我常常也是觉得说哎呀，可能天主不是这个意思吧，可能天主另有其意吧，好，然后再看看吧，这样的、哦、这是巴郎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然后20节的时候，天主是对他说，你只应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我们继续看在34节，他出去了，然后有驴啊挡了他呀，然后打那个驴啊，这是很有趣的一段啊。在34节对上主的使者说啊，如果你以为不对，我就回去好了。好，也是他，哎呀我如果你以为我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知道了，就是他不应该去，因为天主对他去已经对他发怒了。那么他现在说如果你以为我不对，我就回去。可是 上主的使者对巴郎说，就也是一再的对他，就给他机会让他悔改，对不对？就是你同这些人去吧，但你只应说我吩咐你的话。这第几次说了？第三次了吧？你只应说我吩咐你的话。到第三十八节，巴郎说，我已经到这里来了，那我能随便说什么吗？我只能说天主吩咐我说的话。又再一次他也说，我只能说天主吩咐我说的话。这不就很清楚了吗？好， 我讲后面很多了，就是一直反反复复，我只能说天主吩咐我说的话。然后天主跟他说，你只能讲我吩咐 你说的话，你要祝福以色列，不是说他们。 这个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最后那个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第一节，巴郎见祝福以色列为上主所喜悦，就不再像前次一样先去探求意识，只转面向旷野，然后那时候就祝福以色列。就是 我给我的反省就是，我们如果人就是这样很清楚的，当神给我们一个指示，我们就很虚心谦下说好，我收到了，我必须按照你的指示去做。那么就我觉得我是省掉很多麻烦。从那个二十二章一直搞到二十四章，一直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哎呀我就问问看神的意思吧。问了之后神很确定告诉我怎么样，可是我又觉得说哎呀可能我会得到一些好处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让自己很没有那个没有立场也不坚定。所以给我的一个学习，给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当主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真的像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让我们能够有明亮的双目，就是双目注视他，跟着他教导我们的道路，然后让我们自己脱离罗网。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先请苏老师分享，然后后来苏老师分享完之后就按依次序大家要分享的然后举手。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二十章四十五到四十九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唯有耶和华有永生的话，他的话是生命，赋予我们生命，他的话是光，照亮我们该行的道路，他的话是生命的食粮。我们活着不能靠饼，而要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也就是我们若不吃食物，我们会死。我们属灵的生命若不吃耶和华的话，我们灵性的生命也会软弱，走向死亡。神爱我们，就不断地供应我们生命的食粮。当我们愿意把他的话领受吞下去，就是相信他的话，接受他的话，他就喜欢继续地向我们讲他爱的话语。他的话每一次都带来新的光亮。以西结是常常听到耶和华的话。刚才何勉带我们读到，就是整本以西结书这一句话重复了很多很多次，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又一次的耶和华的话，也是为了纠正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处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照他的话而更新改变悔改，不走他视为邪恶的路，而走他话语中指向光明的道路。他的话临到我说，先知他听到神的话，他传讲的是神的话，他所传讲的话是耶和华的话。那么我们听到了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耶和华的话。主耶稣基督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不说我自己要说的话，父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为此你们看到了我，就如同看到了父。 因为我们看到主所做的，就看到了父所做的；我们听到了主所说的，就是听到了父所说的。因为主因父而活，正如父派遣了子，子就完完全全照派遣者的那一位生活形式。同样，神也派遣了我们，让我们因他而活。以西结就是被他派遣。奉旨的先知讲的就是神的话，神要他讲说46节，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你要面向南方。那时以西结已经是被充军到巴比伦，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那么向南就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在耶路撒冷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南方，英文是 The Gap，斯高本，翻译成乃格布。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2章，亚伯兰蒙神的召叫，离开他的本乡，往神指定的流奶流蜜的地方。我们看第12章的。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就是神召叫亚伯兰去到的地方。第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示剑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能力，叫做肩膀，意思就是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一步一步的。被主带到他带我们去的流奶又流蜜的福地里，而那一个地方又叫做摩利橡树，意思就是教师。当我们背着主的十字架，就得到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拉比老师亲自教导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最容易体会到我们应当往哪里去的那一个带领，要快跑喽。要向右哦，要向左哦，我们都会从圣灵那里知道主他怎样带我们。他们在那个地方，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因为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神就会显现下一步。因为那个地方是神要他去的，那么他去到那地方，神就要显现给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的后裔，就是这就是神呼召他要赐给他的地方。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什么时候你得到了启示，就要奉献，交在圣灵的手中。他带着我们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所说的。在那里，他又迁到了伯特利，在。迦南地有3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叫示剑，从那里进去，背着十字架而进去的；第二个就是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我们从世界里离开，被呼召是去到神的家，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也就是天国的预象，也就是我们要去到的，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家，他的国在那里，他带着我们认识他是谁。而这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他没有到伯特利，是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就是方向对了，已经靠近伯特利。伯特利是在他的西方，他在伯特利的东方，他在那里支他帐幕，他就在那里。搭了帐幕，帐幕的意思就是随时神呼召我，我就能够行走。我随时准备好，我们应当这样准备。随时神准备呼召我们，我们可以立刻回答他，也就是不要让很多的不动产把我们的脚定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够动了。不动产包括人都不能动。那么我们是为神而奔走。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随时蒙他召叫，这就是帐篷的意思。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的地方。 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爱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荒凉，就是非常非常荒凉的地方。伯特利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就是你要往东就会到荒凉、堕落、失丧的地方，往西到神的家国度里就有各式各样的丰盛。所以那个爱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旧照。我们的旧照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不堪。那么，神让我们死于旧人，活于新人，要在他内进到他带我们去的那一个他的家。那么，我们在选择要顺从本性的私欲，满足肉性的一时的享乐，那么就往爱那里去；或者是我们要弃绝自己，就要往伯特利那里去。那么他就在那里，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奉献。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求耶和华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带领我们。意思是我要奉献，我要奉献给他。如果我奉献给他，神呼召我到他的家，我就一定要去他的家，就不能活一个旧生命，是往那一个旧的生命。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生命，新受造。那么他在那之后，后来亚伯兰就渐渐的移往南地去，南地叫做 Negev，就是乃格布，就是南地的那个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往热切在基督内生活，就是到神的家中跟他同在。那么完全远离他，就是到一个旧生命里。常常基督徒就两个都要在那边挣扎摇摆，就是不冷不热的意思。我们在中间要热又不想那么热，要冷我又不愿意那么冷，我又不想热又不想冷，他一定就会堕落向南边。就是你不选择耶稣基督，你又不选择救生命，你就开始堕落往下沉，他就往了南地去。这个南地指的是说人。活一个不冷不热的生命，也就是基督徒活不冷不热的生命，就是往那个南地去。现在很多教会是这个样子，不冷又不热。当乐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埃及是指的世界。埃及就正在南地的下方，更南的地方。你渐渐的往南边走，渐渐往南边走。就落到了世界里去，落到了埃及去。亚伯兰一到埃及，第一个就是说谎，就是说这是我的妹妹，不是我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很漂亮，萨莱很漂亮。那么他怕，在这个恐惧中，在世界里就有各式各样的怕。他说了谎，后来差一点，法老就要娶了他的妻子。后来神的手进来，他知道了，结果法老知道这是你的妻子，你怎么做这样的事呢？就把他赶出了埃及，给了他一些遮羞费，给了一些世界里的财物。那么他就是这样的，从南地到了世界，受了羞辱，他又回到了，最后他就往那一个他该去的伯特利去了。这是一个恢复的路，也要从南地的地方恢复，就是不冷不热，要悔改，进入了在基督内热切生活。当他回去了以后，后来有好多好多神整理他的生命，他因着肉性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是按照肉性生的，而不是按照神的应许让撒来生的。以撒，而这一个夏甲就是埃及得到的那个悲女，就是这个后遗症很大很大，直到今天阿拉伯跟以色列子民征战得非常非常厉害，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征战，也就是这一趟走错了的后遗症。我们要尽快的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里，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所以我们知道。南地的属灵的意思，就是不冷又不热的一种态度，没有在基督内 热心生活。那么你要发低下预言，这个低下预言英文用的是 preach against，就是传讲、宣告、对抗；prophesy against，不但要宣讲讲这一个真理的道，而且要说预言攻击南方，就是攻击神不喜欢的、不冷又不热的生命的那个样式。你既不冷又不热，神的话说：“我要把你吐出去。”还没有吐出去，我们要悔改，而要攻击南方的田野的树林，这一个南方田野的树林，田野的树林，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翻到诗篇的96篇，我们就知道它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在诗篇的96篇，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这田野。就不是荒野、旷野，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而是田野被照顾的地方。而这一个田野其中所有的都欢乐，就是被神照顾的欢乐之处。神照顾我们，让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丰盛。亚伯兰是被神所呼召、被神照顾的，应当在神的照顾中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一个田野中的树木都是要欢呼的，就是这一个欢呼，所以树木是欢呼的表现的属灵的意思。那么一个一个的树木就是一个一个的欢乐欢呼，如果很大的一片呢，就是树林呢。基督徒是一个一个的要欢呼感谢神，那么合起来，兄弟们就是一群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都要欢呼。而这一个树林、树木，也指的是人，基督徒。让我们翻到诗篇的92篇第7节，恶人茂盛如草，草是指着邪恶的人。败坏的人，他们纵使一时很茂盛，这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所以这世界里的恶人，好像一时神给他们还活着，是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他们若不悔改，一定会上亡。我们不是这茂盛的草，我们是田野的树。我们看第13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树有很多，棕榈树很特别，就是它不弯的，非常直的，向上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就是一个正义的人。我们要向着耶和华，不断的向着他，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你一定是去到伯利恒，不会到爱，也不会到南地，更不会因为环境中的变化，就堕落到那一个世界里去。在迦南，纵使会有饥荒，但是神会照顾我们。所以基督徒会经过饥荒，可是神亲自照顾我们，什么都不缺。那么你到埃及没有饥荒，可埃及没有祭坛，埃及就是拜偶像，那里没有生命。所以这里提到了义人。像棕榈一样，所以很多的树，有的树是东长西长，东长西长。可是棕榈树是向上长，它最丰富的是最高的地方，而不是底下，也是指着义人的生命。这一个义人的生命要发旺，要在耶和华的田野，它的供应中不断的长大，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是极高的山，那里是非常非常的高，被白白的雪所覆盖。黎巴嫩又叫做白色的山，被雪所覆盖，充满的那一个极高的山。那高山指的是侍奉。我们就在20章有提到，要在神的高山上，要他的子民都在那里侍奉他，要在那里献上馨香的祭。 我们要在崇高的山上耶和华的殿里献祭，在那里欢乐。所以在那一个地方，就是很高的地方，在那里侍奉神，在那里长的树叫做香柏树。这个香柏树是非常大的，非常高大美丽的，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生命在基督内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连我们的魂跟体都开始得到了全人的丰富，是整个的灵魂体都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指着那一个人性经过了更新、圣化的更新的我们的魂跟体。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殿里，是在神的殿里面，神的保守中间。让我们再翻到雅歌的第五章的第16节，这佳偶他描述他的良人就是主耶稣，他的形状，这个形状英文用的是 appearance，就是他的面貌，他的外形。耶稣基督的外形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所以香柏树就是耶稣基督圆满的人性的显示出来。我们可以在底下得到他的荫庇，被他所照顾，被他所呵护。我们可以在他底下有依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香柏树。那么我们艺人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活着一个基督的性情，圆满的生命。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0章。所以要对南方的树木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而这里提到了，不但向他们说，是7节，是对南方的树林说，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在神的选民里对基督徒们说，对以色列子民说，而且这是用宣讲真理的话，用预言在攻击，是神强烈的讲他要讲的话。这一个预言是神讲他要做的事，我们应当怎样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18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给你的预言，就是保罗使徒有向提摩太发预言，使徒们讲了神的话，对人讲，人听了就得好处。耶稣就是最大的先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听了信了，我们生命就立刻好起来。我们不听不信，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你还不听不信，你终至要上亡，那就是恶人纵使一时的茂盛如草，也一定要在火中被焚毁。这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仗。英文用的是 wage a good warfare，wage 意思就是发动。你要发动那一个属灵美好的仗，就是你得到了神的话，纵使有的人的孩子非常非常的迷失在世界里，神的话来到说，他是我给你的宝贝，你要以坚忍的心，你要宣告打这场属灵的好仗。撒旦，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是神给我的，你不能夺走他。你要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得胜仇敌。那么你怎么知道？有的时候，神呼召我做的事，我也这样征战。纵使各式各样的反对，主，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我不是在人里面跟人吵架，而是在灵里面对抗那天界的鬼神、黑暗世界的霸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他，不要让他得逞。他继续的影响很多很多的人，阻挡你侍奉。不，主，万民都要归向您。我要侍奉你，以西结就是这个榜样。他有没有在征战？有，他没有跟以民同流合污，而且他站在神那边，用神的预言在征战。那么，我们必须要有意向，才能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那么怎么会有意象必须要到达高处去？我们的灵必须要超过了这一个二层天，撒旦的窃据的这个地方，到了三层天那里，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回到世界里就要奉神的名打这个征战。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20章，耶和华要以西结说预言攻击，就是兴起这一个属灵的征战。要他照耶和华的步骤作为打这场美丽的仗。那么你对南方的树林要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命令，这是必须的，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耶和华的话，不要不冷不热，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当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像我们说的话，圣灵说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耶和华的话。南方的田野的树林要听耶和华的话，意思就是所有的选民都要归向他，听他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着起，烧灭你们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也就是这是征战，耶和华要行动了。他说：“我要使火在你们中间早起。”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提到，施洗者约翰说：“我用水洗你们，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大，我连系他的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及火洗你们。”主耶稣，耶和华要用圣灵的火来洗我们。这一个圣灵的火，就是除掉糠秤，除掉不冷不热，除掉杂质，除掉以斯玛利，流以撒，就是他要除掉我们所有肉性的这一切的亲属，就是你的肉性发动，好像得到了很多的产业，但是那不是神给你的好的产业，你要让神拿走除去这不该有的这个产业。枯树就是神已经让你不得供应，它快要烧掉了，就让它其实是出于肉性的神都不纪念，因为它是圣洁的神。在希伯来书12章那里提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火，是吞噬人的烈火，就是这一个审判的火，洁净我们的火。它的名叫耶和华，它是火，它是圣洁荣耀的火。这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它是不会改变它的热爱，它的火焰从南到北，从南边一直往北边，也就是从埃及以北一直要到耶路撒冷，从南地一直烧过去，也就是所有他的子民都要在这火中被炼尽，人的脸面都要被烧焦。人寻求人的光荣，其实都是乌黑的，完完全全要被焚毁。一切的荣耀来自于神，只有他做的就会存留到永远，才有荣耀。我们不要去做那一个肉性的事，它都不能够存留。牧草禾秸都不能存留，金银宝石是阿爸父、主耶稣、圣灵的工程，就会存到永远。48节，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它不会熄灭，直到我们完完全全圣化、圣洁为止。感谢神，他不停止让我们可以不冷不热，永远不冷不热，也不让我们永远只是个半吊子，又要他，又要世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火不会熄灭。很感谢神，他不熄灭，只有我们要有那一个在火中存留的生命，他给的生命才有价值。于是我说：“啊，主耶和华啊，人都指责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以西结知道，以西结说，人指责以西结说，他岂不是都是说比喻的吗？他只是说的是比喻，比喻，比喻，有时不是真实的，只是比喻一个意思。那么，只是比喻一个意思，好像一种隐喻， 你有的懂就是懂吧，不懂也就算了吧，因为你不懂，你不知道。那么比喻对有一些不认真的人，是对他就是只能用比喻。比喻是一个神爱我们，因为我们经不起他很强烈的光，他隐藏的光向我们说的话。可是他不会永远这样的不跟我们说他圣洁的话。他爱我们，那么当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跟我们说更清晰的话，更清晰的话，对他们说比喻，可是对亲近神的门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啊，对你们，我就是跟你们讲明明白白的天国的比喻，对众人是比喻，对你们是实体，而对以西结是实体。其实对所有敬畏他的人都是实体。我如果听到他的话，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要不冷不热了，对吗？我再也不要在那里，很容易就被埃及抓走了。这个世界会有饥荒来，你就会跑到了埃及去，会在那里上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回应神，我们就不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甚至于失掉了进到他的国度里。不要把他的话轻慢，不要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造基，不敬畏耶和华就没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那么开始不敬畏耶和华就没有智慧。你把神的预言说只是比喻，轻慢了，你没有智慧。我们断乎不是这样的人。以西结知道。其实以西结不愿意人轻慢神的话，以西结是敬畏的，可是他跟耶和华说：“他们怎么这样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也不是神愿意我们这样，也不是神的先知愿意我们这样，更不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愿意大家都在不冷不热中在世界里上网，断乎不是，而是火热的心要为主传播他真理的道，他的话是炼尽人的火。”这个火不会停的，直到他乘着云彩，在他荣耀中，就是大火中，极大的荣耀中，他来。只有我们让那一些不该有的，在火中被净化烧掉吧。我们要去到他永恒的国度里。这一些不认真的就上网了，那么认真的就能够被保留。感谢神。愿神让我们是敬畏他的人，听他话的人，一切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何敏姐妹。
感谢赞美主啊！谢谢苏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下面就请现场的或者是线上的举手准备发言。好，我们先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何敏姐。本来今天在想今天要这段查经有分享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好像就觉着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心里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十章的4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我就在想，哎，以西结先知书一般他传讲预言的时候，主会让他对以色列人说，对犹大说，甚至对圣所说，对那些司祭说，为什么主在这里会让他讲预言去攻击树林呢？那只是一个问号。我想，哎，在今天，听舒大哥或者何明姐分享的时候，看看主会不会给我这个答案哈。那在何明姐刚开始一讲的时候呢，我忽然里边就觉着，哦。我好像知道了，就想起圣经上在四高本智慧篇中，有一句话，它是这样讲的：说木头如果使用得当，是可祝福的。智慧篇的14章第7节。那它后边接下来呢，第8节就说，人手造的木偶和木偶的制造者却是可诅咒的。制造者因为他造了木偶，因为谁是腐败的东西，竟被称为神。第9节，不虔敬的人与他行的不虔敬的事，同样为天主所憎恶，所以木偶与造木偶的都必遭受惩罚。11节，天主必要惩罚列邦的偶像， 因为偶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了可憎之物，成了人们灵魂的障碍，做了愚人脚前的陷阱。他后面就讲了这个偶像的起源。那我就在想哈，这个树木呢，本是天主所造的。我刚才回去查了一下《创世纪》，在《创世纪》里呢，天主造了人以后，就使着这地面生出了各种树木，结果子的各种树木。那本是从天主所创造的，可是人却用它来做偶像，使它成为人的绊脚石，称这个木头为神，所以这是招致上主厌恶的事情。那同样呢，我们看一下在第20章的第28节，20章28节说，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就是这些人，他们进到了上主所赐许给他们的流奶流蜜的地方，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献上感恩去朝拜这一位神，反之呢，他们却看见了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行淫，就是拜偶像。这是招致了上主的愤怒，所以上主哦。我自己理解哈，这里跟以西结说，你要向这些树木去讲预言啊，去攻击他们。那同样呢，看到刚才何明姐说的南地呢，本来只是一个干旱之地，这干旱之地是很不容易长植物的。那有那么茂密的树木在那里的话，其实都是出于上主的供应。天主使水降下来，使地面有水，就是能够使这些树木它们能够得到滋养。那它们长成了之后呢，本来是要为上主所用的，可是呢，却用了其他的用途，甚至反过来招致了上主的愤怒。那同样呢，我想起圣经上有另一位先知叫约纳，约纳呢，他向尼尼微传讲了话以后呢，那最后我忘了第几节，我们去查哈。他就讲到呢，上日头正热，正午的时候呢，那上主使地上生出了一只蓖麻，这个蓖麻呢就可以为约纳遮阴。后来呢，日头就把这个蓖麻晒死了，那约纳就开始抱怨了。上主借着这件事就跟他说，说这个蓖麻是不是你让它长出来的？你只是一时享受了它的阴凉，你还这样的怜惜它。那尼尼微城有12万分不清左右手的人，难道我不能够联系他吗？他们吗？就是主就让先知也明白他的心意。那同样呢，这棵蓖麻呢，它是上主使它生长出来的。那它其实我们知道，那真正的供应是从主而来的，是天主他供应他的子民。即便是干旱贫乏之地，只要主愿意，那照样可以生长出很多树木花草。我也想起有一年我们去舒大哥家的时候哈，那时候看到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 poppy 哈，那个花，还有那一块地长出了很多的小野花，紫色的、黄色的，长出了很多的花。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就闻到了奶香跟蜜香，就真的是那一刻，我们知道为什么说那个地方是流奶流蜜的地方，是真实的闻到了啊牛奶的那个香味和蜂蜜的那个香味，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一群人就站在那里啊吹角，然后赞美敬拜啊唱歌啊，在那里行走，真的是很感恩主，他是一切的供应的源头。其实他给我们供应很多，但是若是我们不好好的去使用，就像这木头一样说，如果使用得当是可以祝福的。那天主呢，可以用一块木头把那个苦水变成甜水，那先知也可以使用一块木头，使那沉下去的斧头能够浮起来。就是主造的这些，其实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它，那就真的是变成了一种祝福。可是以色列子民呢，他们去到了天主给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却仍旧在那里去做这可恶的事，所以我想，一方面呢，在这里主告诉是他在供应，同时呢，他也说他要惩罚一切的罪，就是特别是拜偶像的这一个罪。那另一点呢，我就在想哈，刚才何明姐说的时候，说为什么说向南方讲话呢？就是以西结他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从地理位置上讲哈，让他转面向他曾经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讲这些预言。 我也在想，以西结的生命啊，他是主所命定的一个先知，他本来也是一个司祭，他同样同以色列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可以为主所用。我有时候想，主啊，若是我在困境中，甚至跟一样，就像犯罪的人一样，被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在外人看好像是受了惩罚的时候，你要用我的时候，我还有勇气说吗？我还有勇气就一次又一次的向他们讲话吗？是不是他们也会说啊，你自己都已经这样了，或者你自己都被流放了，你自己都被掳了？可是他就是这样的忠信，那主也用他的口，就不断地对他的子民宣讲，甚至用他让他说预言，让他用行为来表达主在警戒他的子民，让他躺在地上，然后向这边向那边多少天哈，那他就是这样忠信的一个主的先知，他去传讲主的话。我在想，我真的有的时候，当时我就在问我说主啊，我可以吗？就是如果真的你把我摆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周围很多的异样的眼神，或者是反对的意见的时候，我还能够确定我能够听见你的话吗？我还能够确认主啊，这是你向我讲话，而且你要借着我的口把这话说出去，我有这份勇气吗？我有这份忠信吗？那越想这个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很佩服以西结，我也对主生出了很大的一个敬畏，就是因为他做事真的是超乎我们人的想象，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智慧离我们的智慧就有多高。那同样，那我也知道哦，主他要做的事是一定能够做成的。那他要使用这个人，只要他是忠心的摆上，那主不管这个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那主还是可以使用他，可以使用他，让他能够成为传主话语的人。感谢主，赞美主。还有我觉着好像我没有表达出来哈，那也求主帮助哈，赐给我智慧，赐给我口才，让我能够把我领受的都能够传讲出来，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敏姐。
谢谢徐颖姐妹，好，现场的艾琳姐妹要分享。
感谢主，你们今天读的时候，我是最听到那个第47节有说，用一个火，就是绿的树跟干的树都会全部烧，所以就是有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去露营的时候，要烧一个湿的木头不容易，会响啊，会泡啊，什么就是不容易。可是对主，他没有难成的事。可是湿的也会变干的，火多久？够久跟够热就变干，就烧了。我们也可以去读，希伯来书的第12章29节，可能都已经讲过了这个。可是说，有人可以用中文来读吗？Our God is an all-consuming fire. For our
因为
God is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烈火，就
吞噬
是
人的烈火，
吞噬
人，
吞噬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 swallow 吃掉。
哦呀，为什么都是吃？对，所以都会吃到吃掉。所以我也就是读到，也让我想起，就是就是爸爸也有讲，在那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3章有说，主来的时候，耶稣是会让我们受用水洗，也用火洗，就是火洗是把全部的不洁的都烧走。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主有很多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第3章。那个时候，梅瑟看到的是一个很不是干枯的，是湿的树，也在火中，就是因为这个火是阿爸父的烈火，可是因为主不要，神不要把这个树烧走，就是要梅瑟可以看到，觉得是一个奇迹，也有办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 最后我想读到《格林多前书》的第三章，让我想起就是我们主我们的神是一个烈火，吞噬人的烈火。我们可以读第《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可以读从11节到15节。有人可以用和合本读吗？或思考本？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所以我们从火里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在基础的工作还是不是基础的工作。所以可以看到湿的跟干的，活的跟死的 wood 木头还会被烧，就是烧够久够热就没了。好，我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可以懂吗？听懂吗？差不多。
好，我们现在请秦东弟兄分享。
因为在48节讲到，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使火着起。这个是火是从耶和华发起的，他发起，他命定。他这边我们今天听到他讲四个必，火必。我们可以从这个4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烧灭你们中间一切亲属和枯木，然后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第二个必，然后48节讲，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我烧起，这火必不熄灭。所以他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的话就必要成就。他讲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怎么成就？在刚刚那个你谁也提到了，这个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谁讲的 ？OK，Anyway。我们看55节，以赛亚书55节就讲到了这样的话。那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11节讲的，我口所出的话也必，这里有讲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的成就的事上必想亨通。所以他的话就像雨水下来，他必然是滋润大地，使谷物生长来回馈。所以他话一发出来，不管你是有生命的青树，代表有生命活的，不管你是枯木，是那些要死的或是已经死的，一切不属于神的，一切不出于他的，一切败坏的，他们刚刚那个谁，徐岩讲到，他们用那个木头树林砍下来。我们前面有查到，我们可以就是在20章的第32节，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就是偶像，用木头去造偶像。所以不管是青树或是枯木，凡是不出于神的，这些全部要灭绝烧尽，他的烈火必要烧，因为他讲了四个必不熄灭，这火是出自耶和华神的命定，他就必然成就。所以今天看讲了这样四个，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些以色列子民，这些额间心印背了景象，在罗马书神说，我整日伸出我的手对付这悖逆的百姓，他的怜悯，他伸出手还是对他没有抱的期望，他的，但是他们总有一天还要是他的应许，回到应许里面。所以他说他们额间心淫，他们就非常轻视，你只是说比喻，只是说说鼓励我们，说个预言， 所谓预言就是那个预，不是这个预言。prophesy 就刚刚 parable 就是讲鼓励，或是用这来摄影一些轻视。这是神的话，神的话预言是神的话，交给讲给这个交代以西结，那话一讲出来就要实现的，必要实现。所以他 prophesy 他们就是神的话，他讲预言只不过是人的话。不会成就，只是鼓励或是摄影一些东西。所以他说："哎呀，主耶和华，你讲这么多，可是这些人呢，他只把我当做耳边风，只不过是一个轻看一个比喻，没有重视神的话。所以当神的话说我必，耶和华要敬，就是敬讲耶，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对于一切敬畏他都是富有慈爱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他话的时候，他这么说了，他的火要燃烧，要把这些不属于他烧灭，我们要敬畏他，离开那个邪恶，那一群就是败坏的，神所厌恶的，你清楚也好，看着清楚，好像看着很漂亮。长得很茂盛，可是他没有神的生命，神还是要把他杀掉。所以感谢神啊，神有怜悯有恩典，他给我们机会。我们每次读到这，神一而再借着先知对他的子民，这个得见信子民再一次讲，再一次让他们悔改回到神，可是他们还是印象。就是我们读过来，我们真的很感动，神还是这样的。要以西结他先知还是去寻，带着爱，叫他们回头，告诉他们这些事会发生的。你们要重视，要听神的话。我们常常也是神这么讲的，我们没法真正放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遭遇困难，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在箴言4:22里面讲的，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还要总不离开你的眼目，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到生命，又得到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他这么说了，我们把他话当话，我们就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灾祸。这是我们一直苏大哥、苏老师一直在神的话语鼓励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放在你读他的话，把他话敬畏他，你有智慧，那就免于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那都是，所以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处境，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完全的归向他。感谢神，讲到神就是充满了感恩。我们能够坐这里，也是神的恩典怜悯。特别我要想，就有感动。我们这次，因为这是我大姐，这是我三姐，可能那个谁，我稍微对，这是那个是唐英跟唐妈妈。为什么大姐、三姐会在这里出现？因为我们的儿子 Gary 礼拜六他有一个婚礼结婚了，我大姐三姐来参加婚礼，丽芬也想借着机会邀请我大姐三姐来参加这个，来给他们充电，因为这里有风声，这有神的话，这有神的祝，他们一直点头。他们来到这里，从婚宴开始，我们看到神行的奇迹。都是阳光天，你也觉得哎呀没什么。可是神用这样的天气征兆，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连一个天气都，你知道前一天他们说看那个说有35%的下雨，有人就开始担心怎么办要下雨，所以他们准备三个计划 A、B、C 的计划，如果下雨不能就是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再不能就换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三个计划。因为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看外面， 哎呀，感谢神下雨了。这天苏大哥想下很大的雨，那就不能在外面举行那个很美的地方 A 计划。所以呢，那就我心里在想，我们所学习的重点，不是在乎外面的环境，阴天好，雨天好，晴天好。是不是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在，那才是重点。有他的祝福，有他的同在，雨天也是很精彩的。晴天、阴天都只有他在，有他的祝福，那是重点。不是因为环境的怎么样，可是我们就看到了，经验到了。大哥在讲说，他说这两个奇迹，因为我们若细心的去品尝，你体验到，你感恩。你如果当这只是个偶然，那就丧失了这个感恩的机会，丧失了这个感动。神给我们看到眼睛看到一个奇迹，所以就是我大概这样描述，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就介绍他们就大姐三姐就来到这里。那我们今天从早晨开始，就一个很好的敬拜，有很好的话语的分享，一直到后来我弟弟也来了。地面，他们经过这里，来这里，我们又开始诉说，想起神的恩典。因为他们都比较先信主，他们看到我们的一个状况跟丽芬的状况，他们是亲眼看到，从不信到信到神的充满，这个过程都是出来的，所以真的很感恩，他们也愿意来这边。丽芬跟他讲说，我们有每天都有。属灵的不一样的，他们也带着期待，好像逼近一样来这边，就是好说了很
神给他们的改变是非常的大。
好，我说了很多，就把时间交给何敏，因为我还
姐
在
姐要分享吗？
没有，我就说这次就是很
也可以分享一点，有想分
对，
享。
今天这次就从他们的婚礼，我们就是感受到晴时多云偶阵雨，但是这婚礼是非常的完美，就是神有祝福。然后我觉得在前一天，我们有个周家的一个群，我们就在上面就说，他们就说希望明天的天气会很好，然后婚礼会进行得非常好。那我就说，其实我们都交给上帝，交给神。我说神会给我们预备最好的预备，最好的安排。结果没想到，真的那天是很精彩，不管是天气也好，现场的婚礼啦，一些让我们感受到真的是神是很奇妙的，很伟大的。那能够来到他们住的地方，我们是第一次。他们办了那么多年了，就是刚好这个机会，这个婚礼，然后他们邀请，然后我觉得神也很真的很爱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姐妹，还有我们的弟弟两个弟弟，能够在这里。我们刚才还吃了一个晚餐，他们本来想来，但他们要开车回去，不能来。那我们真的是。神把我们就是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在主里面，就是不管是我们是亲的也好，不亲的，都是像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所以我感受到，我说啊，这神的恩典啊，真的数算不尽。我看他感动，我也好感动，对，所以说我就觉得真的神很爱我们，真的像在这里我认识大家，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很温馨，很好，就是的爱的充满，对，也感谢能够时常听到苏弟兄，吉米是我弟弟，时常就讲说啊，这是个神，就是神拣选的地方，我们都好想搬过来住。我跟我小弟弟讲，我说啊，你们赶快退休的之后搬过来。吉米说不需要，咱们跟神祷告，他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他们也过来了。对，所以说今天很感谢大家，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姐姐的分享。那个讲座，吉米说不需要，是不需要等到退休，不退休也可以搬过来的意思。好，那没有，再没有人举手。就刚刚我在那个查到《列王记下》。25章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基德哥亚王，他的眼睛被挖，他的儿子被杀。那么在 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十二章，厄泽克尔先知书十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这个我们不念了，就是大家就是补充一下，我刚刚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有看到，然后呢就没写下来哈，那个人年纪大了，所以不能够，所以像那个徐云是很谦逊的说，希望他主给他的话都能讲出来，他其实是分享的很棒的一位姐妹。那我是这个话应该我说的，就求主让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他要我们讲的话我们能够讲出来。不感谢主，这个补上啊，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十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就是在讲二十五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的这个预言的实现。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可是我们想因为很多人没有发言，我们以祈祷来做结束。没有发言的希望踊跃的发言祈祷。好，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听你的话语上，在学习你的话语上，虽然我们不是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诚心追寻你，我们诚心愿意找到真理，你必会领导我们。求你让我们今天在我们个人的回家的路上，或者在我们的异梦中，你再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更了解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愿意祈祷的请举手。请丽蓉姐妹自己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学习，借着预言，你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是的，因为你爱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众仆人的分享，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我昨天听到一位姐妹，她的妈妈患病中，在患病中，在疾病中，她的爸爸因着着急就被主接走了。亲爱的主耶稣，当她的妈妈现在已经出院回到家的时候，不停地在给爸爸打电话，然后他的孩子在面对这样的环境中真的是不知所措。那我今天清晨在读主的话的时候，主给我的感动，因为人的语言是苍白的，是没有办法去安慰的，那么就把这个人无能为力的事情交给主，用主邀请，求主去安慰他，求主去安慰他。结果就在今天，我在听宋尚杰的一个他的一个书的一个分享，在他的分享中让我听到他的儿子被主提走，他的太太非常难过，但是宋尚杰他却说，如果这是主的旨意，我们怎么能不顺服呢？我们就要顺服在主的旨意中。真的感谢主。那我记得常常舒老师也说，主，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当我听到今天主的话语的时候，我深深的就被感动到了。而且当主的话语一来，主，如果这真的是来自你的，我们就是顺服，我们就是要降服在你的手中，所有的环境就好像一下就轻忽了，因为我们只愿成行你的旨意。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也让我看到你仆人生命中那美好的见证。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那样爱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亲爱的主耶稣，也谢谢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你赐给我们看见，你赐给我们恩典，你拉着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不放手。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 称颂你的圣名。我以上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刚刚学英姐妹有举手，您要祈祷吗？请祈祷，自己开音频视频。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主要谢谢你。的确是在人不可能，为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一切为你都是可能的。主耶稣也谢谢你不断的告诫我们说不要离弃我们的集会。主啊，今天我也有深深的体会，当我自己准备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光，没有什么启示。但是当众仆们开始分享的时候，我里边就开始有了那一个活水的泉源。主耶稣也谢谢你，在环境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和阻挡，不能够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兴起树大哥用这种方式带着我们在网上就不断的学，不断的学。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们好像已经开学7年了。他说，若是世界上的7年，本科也毕业了，硕士也毕业了，有的博士都毕业了。主耶稣，你给了我们这么长久的时间，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真，让我们能够珍惜你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间，美好的机会。有一天早上，忽然 Zoom 我们都不能用了，都进不来的时候，主要我心里也有了一个紧急。若是真的有一天这个工具不能够用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主耶稣也谢谢你这么长久的时间，你保守我们可以顺利的使用 Zoom，我们也继续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你的孩子们还没有成熟，你知道我们还需要成长，也求你继续的眷顾我们，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牢牢的抓住你给我们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合意的。是的，主，当我们再一次彼此相爱的时候，树大哥讲说，就是膏油从上而下的流下来。只要我们在这个身体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得到这个膏油的滋养。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忠信到底，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光照启示我们，使得我们众人都能够亲自从你那里得着智慧，得着光亮，得着启示。主耶稣，谢谢你，也祝福秦仲大哥、丽芬姐的孩子，愿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幸福美满。主啊，你祝福他们一生幸福满盈，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在你的祝福里。主耶稣，谢谢你，我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愿意，没有开口的也一起开口用，神恩赐我们的言语，向把我们信着的所有的话交到献上。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所恩赐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今天查经到这里，又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和美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主的话。谢谢主向我们讲话，也借着我们的口，让我们传讲他的话，开我们的耳。当我们敬畏他时，他的话是这样的清新，要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深深的感谢主，